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今天赐下这么好的天气给我们，主也求主你也把这样的活泼的灵赐给我们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啊，你给我们一个从你上头来的悟性，也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灵啊，让我们来学习保罗借着保罗给我们的留下来的教导，好让我们真正明白怎么样真是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得胜啊，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啊，大家都能够在你自己的面前啊，求主你今天来恩待我们，我们这样子的恳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这次主日学呢只讲三章啊，罗马书六七八章啊啊，但是呢其实这三章是蛮 tough 的啊，蛮不容易懂啊，更不容易讲啊，所以这个我这个 PowerPoint 到昨天晚上才写完，我也不敢说是 finalized， 就是 whatever it is it is 啊。你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六章啊，还记得吗？
只记得你讲的太快，内容太多，
内容太多，
只记得这个。
OK。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
记得的很少，
很少哈。OK， 那可以回家看嘛哈。那个，
其实我今天早上看了一遍。
那第六章呢，主要是让从六七八章啊，这基本上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活的啊。那在第六章以前呢，讲到罪都是用多数。乃是讲到我们因着得罪神所犯的过错，所以都是行为啊，所以都用多数，都是行为。那行为的罪呢，怎么解决呢？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可以涂抹嘛，对不对？旧约时候都是这样，新约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对不对啊？旧约时候你叫牛跟羊倒霉就是了，被牵来宰掉啊，他的流的血代替我们的，代替我们的罪啊。其实到新约里也是一样，你还记得约翰一书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我知道基督徒很记得那一节圣经，因为呢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啊，一章九节啊，说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认我们的罪，他必定赦免我们啊，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换句话说，是我们犯的罪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涂抹。但问题来了，我们总不能整天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假如整天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主耶稣来跟不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跟旧约的人一样啊，旧约的人要去对付这些所犯的罪的话，他们只要每次犯的罪牵个羊和这个牛来献祭就好了啊，所以显然不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神拯救的目的要让我们从里面有一个新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呢从六七八章讲的罪都是用单数，指的是我们的罪的全源或者罪性啊。中国人讲擒贼擒王，对不对？只要我们能够对付罪性的话呢，那罪的行为就会减少啊，我们不敢说完全没有啊，但是会减少啊。那所以这六七八章啊，主要是在讲到我们怎么样对付这个罪性。那第六章呢，让我们看见先要知道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流的宝血呢，我们不需要向罪投降，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了代价啊。所以第六章呢，主要讲要怎么死怎么活，这是保罗很喜欢用的字啊。什么叫死呢？就是让罪在我们身上他没有权柄啊，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了代价啊。就好像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从这个 Rochester New York 搬到 Texas 去啊，沿路一直开车啊。我在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才加入这个 AAA， 因为 AAA 里面有一个条款呢，就是说万一你被警察逮了啊，你可以打电话给 AAA， 他可以帮你付这个 bail啊，可以不必被拘禁在那里啊。那当然我大概是电视剧看的太多了啊，你知道这车子一开到这个南方的一些小镇里面，那个 sheriff 就是个土霸 对不对？他常常在那个，你没看过这种电视剧啊？哇，太怪了！那大概是60年代、70年代的故事哈、啊。那就是他那个当地的这个 sheriff 啊、就可以逮住你，就说你 speeding 啦，或者 whatever reason 哈、啊，就可以把你拘留关在当地的监牢里面的。所以你那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话，你怎么办呢？可以打电话给 AAA。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到那个原因，所以加入了 AAA， 一直到今天啊。那原因他帮你付费啊，帮你付赎金啊，所以你就不怕了，对不对？那同样的啊，这个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神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啊，所以让我们清楚，我们不需要怕罪。罪不能够控制我们了，啊，这是第六章最重要讲的重点之一，就是向罪死。就换句话说，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你不要怕它，啊，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不怕，啊，对不对？那特别那些异教徒，他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触犯了他们的神，啊，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好。第二个呢，但那只是不怕罪，那还是很负面。那正面呢，什么呀？要向神活。换句话说呢，我们就像他用那个洗礼的这个 analogy， 就是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啊，因为在要了解当时的这个人的观念，凡是埋在地下的怎么样，是活的还是死的？都是死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圣经上才有一个经文，他说一粒麦子若不是死了埋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哈。我就被一个年轻的这个弟兄挑战，他说种子埋在地里不是死的，对不对？是对的啊，他讲的是对的。但是呢，你要了解当时的这个生物观，或者是这个对这些事情了解，他说凡是埋在地就是死的，因为的确是。对不对？好，那只是负面的一面。正面的一面呢，就是当我们受洗爬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受洗就一直埋在水里的，那他真的会死掉啊啊！就是然后呢，这会从水里起来，就象征了跟耶稣基督复活有新生的样式啊。所以要懂得死，也懂得活，这是第六章要告诉我们的。要向罪死。向神说，因为我们有个新神的样式，有新的生命啊。那下面就告诉我们呢，哎，对于这些事情的了解，或者对这些事情有知识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对事情的了解的话，我们根本不懂得怎么样去支取啊。我记得上次给你们举个例子，假如God forbid 啊，假如你在国外呢，你的这个旅行的时候，你的 passport 也被偷了，钱包也被偷了， credit card 也被偷了假如你是美国公民的话，你有一个权利，也可以打电话到美国的领事馆他一定要给你几百块钱，给你发一个临时的 passport 所以记得以后万一碰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们有个好朋友的的确确遇见这种事那假如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真的就傻眼同样的，我们假如不了解，我们对罪根本是死的，他没有权利在我身上。而我今天是向神活的话，你没有这个知识，我们就不知道，去 cash in， 去支取。那第二个呢？你单单知道这个知识是开始，那你意识上你要懂得我要可以去拿的，所以它有两个字，一个是知道，另外一个呢，看自己。在保罗很喜欢用看这个字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在心理上，在这意志上认可这件事情所以自己要心理上要看自己是向罪已经死了看自己向神是活的所以在知识上，在意志上，最后呢是要行动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你不可以再把身体先给这个罪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器具等不要这个被自己的肉身体的情欲所控制等等。所以你知识上知道，你意识上能够了解，然后呢，再也要有行动。那假如你还记得的话，那第六章最后我跟你们讲了， 其实到这六章讲完以后，觉得好像怎么样 ？I got it all done， 对不对？我都得到了嘛，对不对？我也知道了，我也意识上也看自己是如此，然后我又有行动，啊，好像已经完了，都可以做到了，啊，所以我假如你还记得，我就提醒你们回去看第七章，啊，情形不是那个样子，啊，那道理很简单，假如我知道了。我意志上也去看自己如此了，而且呢也采取行动。假如我都能做到的话，请问耶稣要不要来？啊，当然不可能做。所以就是因为不可能做，所以主耶稣才要来。不然的话，我们其实跟旧约一模一样。所以我发现，新约的信徒有时候很可怜，活得在旧约里面，律法底下。本教会是比较不大讲圣灵的，但是我不代表本台意见啊，我是很喜欢讲圣灵。那今天其实就要讲到，真正那个得胜是靠圣灵，不然我们跟旧约的人一模一样，啊，跟就是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怕这怕那，啊，就整天就只懂得回到神的面前，到去献祭，除了那个不，换句话说，根本没有一个得的重生生命那个自由。为什么罪性要去掉？其实像你有这个不犯罪的自由，以前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现在有不犯罪的自由，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释放非常自由的，很可惜很多人不能享受，啊，盼望经过今天，第八章第七章加上八章的上半段，啊，那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自由。好，那主要讲的就是说，哎，故事没有完，假如我可以立志，能够行善，然后我也知道，我也要，假如我都能做到的话呢，基本上我们不需要什么，啊，因为靠我自己就可以了。好，那现在第七章呢就开始讲，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那在第七章的上头一段我不讲，因为它是讲到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上的一些考量，那跟我们今天不是那么相关，我就 skip 不讲哈，那。现在下面这一段呢，实际上就讲到我们怎么样信耶稣之后，因信称义之后，怎么样能够成圣。成圣听起来好像很玄了，是讲得很简单，就是说活出一个被得救以后应该有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你活出那样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嘛，对不对？所以成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能活出来。从里面有力量的活出来神的生命啊，所以在这段是讲到成圣啊。那下面这段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回去看过一遍第七章的，只有一个。好，有的不好意思举手哈，没关系，第一次来的不算。好，那。我为什么要叫你们回去看呢？因为第七章实在不容易念，实在不容易念啊！不但我们不容易念，那神学家也不容易念啊！这个从古到今，吵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啊！就是对于保罗在第七章讲到底在讲什么啊，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必为这个时间来吵，我想就把它 summarize， 就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那既然不是那么多人看过，那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念一下？啊，从第七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念，可不可以？啊，翻有没有翻到？有带圣经啊？好，请。开始念。
这样，摩西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倒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以起贪心，我不知道知何为贪心。然而罪成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叫我住惯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有活了，我就死了。那本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既然如此，那良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良善的叫我死，就显现出是真是罪。
好，暂时停在这里哈。那这段经文你念下来，你没有昏头的，请你举手。其实是真的有点好像反反复复在讲一件事情哈。那也许就把它很简要的把它这个做个总结哈。他这里就讲到这，因为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也是讲到犹太人，他们以前犹太人就是守律法的，他换句话说呢，一个相信神的人，律法会告诉他什么是错，所以律法对一个基督徒呢，他的有没有功用有，但是他的功用不全。所以你记得律法有两个功用，一个叫人自尊，就好像你在海威上开车，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超速，对不对？假如那外面没有个牌子，写的75或者60，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超速，所以你没有超速的这个问题，但是挂出来以后呢，就有了，所以，但是呢。律法不能叫人，就好像那个牌子不能叫我不超速，对不对？特别像我这个，你们中间，我听说也有人爱开快车的，我以前是很爱开快车的，所以你开的60，那我开65没问题，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超，那这个就是说律法呢，它有个麻烦，就是说它。叫我们知罪，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限制，那我们里面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什么呢？我起先不知道什么叫超速，我现在就要试试看什么叫超速。我不知道，以前我念的中学在台湾念的中学是算是比较 liberal 的一个中学哈，那我们班上经常有人溜课去看电影的，在台湾高中。这种学校不太多，在我们的学校管得比较松哈。那几个同学其实他并不想看电影，他就是要怎么样，看看我能不能溜出去，不会被训导主任抓到。所以常常律法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就是说你本来不知道这是犯法，你现在怎么样，给你一个里面那个欲望去犯法。那这个错不在律法上面，错在哪里？叫我自己。所以在这里就讲到罪啊，
说讲好听点是叛逆，其实就是悖逆，
就是悖逆嘛。这是指哪里来的？亚当来的嘛，对不对？这个人犯罪是从撒旦引诱来的，是吧？撒旦本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叛逆嘛，就是叛逆嘛。所以这一连串下来是很自然的哈。所以律法本身是好的啊，它让我们知罪，但是律法没有力量，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不犯罪。所以他这就很惨了。他说律法明明是好，但是我为什么犯罪呢？那这里实际上就让我们看见人的一个 dilemma， 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dilemma， 中文应该翻译什么？
困境
啊，就两也不是两难之间，就是说困境可是其中之一啊，那这个 dilemma 好像你知道这个意思讲了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的面对的问题啊。那这里有人 argue， 就说前面这段是过去式，后面这段是现在式哈。那我不先暂时不用这个来看啊。那基本上呢，就是说保罗这里要讲的呢，其实他。讲到的是一个得救基督徒的情况，而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生命、没有信耶稣的人的情况啊。原因在哪里？他后面会讲。他说我刚才念到那里哈，我们继续再念下去哈。他说呢， 十四节，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是什么意思？好像身不由己。 有没有点这个意思啊？身不由己。他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即使是这样呢，我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你信主以后有没有碰到类似这种情况？我讲我自己大概比较不会伤人哈，我就刚刚已经承认我喜欢开快车的哈，这我立志不要超速呢已经很多次了，但是一看到前面没有车子呢，怎么样？就不自觉的快了。那我知道是不是知道我不该做？我应该知道，但是我还是做。那我上个礼拜我女儿在这里，我们就聊起来哈。其实我们基督徒啊，这个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就像保罗在这里讲，他没有力量去 overcome 啊。那我常常讲到这，我稍微插出一些一点。在座你有孩子的啊，我以前讲过这样一篇道哈。其实我们能够给我们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这是最好的礼物。我们两个孩子，别的我不敢讲怎么样哈，但是他们在守神的教训上面比我们都好，比我们都好。他们绝对不去轻易占别人便宜，绝对不，至少我女儿绝对不超速。每次常常他在后面 Daddy is 65 大家都会提醒他，他们绝对不做这些事情，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是他该做的啊。他就讲了，他说那个他比如说你到吃饭啊，吃饭的话呢，这个假如来的账单呢他少算你了，就是他是跟他朋友去吃，是杨朋友去吃饭啊。那这个有一瓶酒，那个 waiter 忘了算进去啊。你知道后来他的两个朋友啊，把那个账单偷偷拿去，不敢给我女儿看，因为他们知道给我女儿看到他一定付的，因为那个钱他没有算。你明白吗？啊，所以这是就是我们假如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去犯的啊。那这个就是在这里讲的，他说我心里想做的我反而不去做，但是我不愿意做的我觉得不好的呢我反而去做啊。所以他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我第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里有个问题了，到底我们里面是善的还是恶的啊？这个不必回答，这个是这个哲学家吵了很多哈，很多年了哈。那这里呢，其实假如你仔细去看的话，很简单啊，很简单，就是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好，那我现在讲了很多个名词，我等着要来把它总结一下，不然也是听得一头雾水的啊，总结一下。那这里就让我们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我们里面啊，就是我们在我们里面呢 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所以我在这里讲到认识我到底是谁啊。我常常说这个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啊，实际上是一个split personality。我们是不应该说人格分裂，还是我们是有两重性格在我们的里面的啊，两重性格在里面啊。那为什么刚刚第一前面那个说呢挣扎，像这种挣扎什么人才有呢？假如一个完全这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呢，他不会有这种挣扎的，因为他整天都这样做嘛啊，他不会觉得不好的。 啊，所以他连眨个眼都不会的啊。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ISIL 这些人啊，把人家烧死，把人家斩首，对这些人讲，他根本觉得理所当然的，他不会有这挣扎。所以保罗讲了这一大段，之所以这些人会有挣扎，就是因为里面怎么样，有另外一个我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去来看看哈。那所以基本上呢，有两个我，两个律，两个呼喊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会有这些挣扎，然后呢？这个圣经里也在告诉我们要怎么可以胜过。好，他说里面的意思啊，他说原来我里面的意思呢是要我顺从神的律啊。这个中文翻成里面的意思，这个其实不太好，有的经文后面夸胡翻成人，我里面的人啊 ，the inner being 啊，是我里面的人啊。既然讲了里面人，一定有怎么样？另外的人啊，或者外面啊，这个外面呢，是指的我们的肉体，肉体啊。那保罗呢，他用这个肉体这个字是很特殊的啊。这些使徒们呢，他每个人都有他这个喜欢用的名词。保罗呢，喜欢用的名词呢，就是肉体这个字啊。肉体本身这个字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把它人格化，你这同样这个字实际上也可以讲我们这个臭皮囊，啊，就是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肢体，也叫也用同一个字 sarks 啊，同一个字啊。但是呢，保罗把它拟人化以后呢，就变成什么样呢？啊，就是那个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第一排位置是可以坐，没有钉子的啊。
跟神比较接近，
不然我要把这桌子再往前移一点啊。那所以肉体这个保罗的用的肉体的，就是说指着那个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的我的个人，我们的私欲啦，啊，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以前的对罪的看法啦，啊，这保罗都把它浪在一起啊，叫做肉体。所以当保罗说不要，等等我会讲保罗，他讲他把人分成三类啊，就讲到肉体的话呢，就是表示我们这个没有得救以前的这个生命啊。那请问你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得救以前的生命就完全消灭了？
没有，
一直要什么时候才消灭？
死掉，
对，哎，是，不要笑，去啊，那死掉的是 dormant 的，那不能再做任何事了。真正得赎是怎么样？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肉体得赎，那时候才完完全全去掉啊。所以，只要我们活在地上一天，我们就会有肉体在我们里面。这个保罗所讲的，我这个讲了，就是这个我好像这个去世的身体一直跟着我跑一样啊，那是真的啊。因为只要我们活一天，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旧我或者老我或者这个肉体呢，就存在一天，它就会来影响我们啊。但是另外一面的一个我呢，他说里面人，这个就是重生得救以后的生命。所以这里面的人呢，他是因为是重生得救的生命，所以他怎么样喜欢什么律。那我们救我的人是喜欢什么？喜欢犯罪嘛，啊，所以我们里面其实有两个人，有没有听糊涂掉啊？其实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啊，都会了解他的人生里面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印第安人呢，他们也有一个这个传说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两只狗，一只黑狗，一只白狗。换就是说，每个人里面怎么样，都会有挣扎，啊，都会有挣扎啊。所以保罗把它讲得更清楚啊，这我们里面这两个人，一个是信主以后来的新的生命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原有的生命。那原有的生命很喜欢犯罪，很喜欢贪图自己的利益啊，讨自己的这个私欲的这个欢喜。但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啊，所以那 有这个挣扎是因为里面有里面的人才会有这个挣扎。那另外有两个律呢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律你要看到上下文啊，它有可以指的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可以从摩西五经到整本旧约或者自由十诫啊，常常都叫做律法啊。那在这里讲的律呢，实际上是不是讲的律法，而是讲的一种就好像有地心引力这个万有引力的律啊，这个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力量啊。那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我们心中的律啊，或者是神的律啊，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他有一些教导，有些教我们要遵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肢体里面有犯罪的律，会影响我们。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经验？你知道有的东西你不该拿的，你到时候还是去拿了。我最记得在台湾，这个这里 supermarket 没有这个问题了哈。在台湾买菜，你家你跟你爸爸妈妈，爸爸带过去，他跟你妈妈去上街买菜的时候，家庭主妇最喜欢干一件什么事？
免费的吃的东西。
啊，免费吃的，那没问题，那免费你可以拿了，那是 OK。你记不记得？对了 ，ADG 抓一把葱。跟他讨价还价之后呢，再去抓一把葱。你们没什么经验呢、啊？年轻一代都是 supermarket 是没有。你到市场去，我印象很深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这个就是人就有这种贪。其实葱拿回去可能也不用了，但是呢，我拿了这把葱心里爽了很多，我觉得我占到便宜了。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里面的罪的律啊，就是喜欢贪心啊，喜欢占便宜啊，或者有意无意中损人家一两句，爽不爽？爽啊！不爽啊！啊，感谢主！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这样，还是标准答案呢、啊？最好是没有，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讲话非常刻薄，还没信主以前，讲话非常刻薄，就是能够挖苦人家一下，特别挖苦到痛处，其乐无比。那这是什么心罪的律？这是罪的律。那这个会影响我们，所以讲话就是不自然的。就会这样啊，那做事情不自然就会，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去犯罪的，给我们的一些影响。好，那就是因为保罗在这上面讲了很多呢，会有这种挣扎，所以他在最后啊，这几节经文里面啊，我很快的念一下哈，十九节，那故此呢，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呢，就不是我做的啊，听起来好像在这推卸责任哈，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看见没有，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换句话说，有犯罪的律在影响他啊，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刚刚讲里面是按照我里面的人呢，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那在这里讲，是不是每个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子软弱呢？是不是都是这样软弱的呢？保罗这样一讲，就好像我们是信主的人一无是处嘛，只会犯罪，别的事情都不会干嘛，是不是这样？他。这章经文呢难懂就在这里啊，就是呢保罗他要强调一些观点啊 point， 所以他用的词句是比较exaggerate 啊，比较夸张的啊，所以他这里要强调就是说，的确就是我里面有恶呢，我常常胜不过，啊、并不是 100%， 不然的话这个基督徒是白当了。啊，并不是我完完全全他被他裸去啊， 那但是呢，被掳的机会够多的时候，他心里就真的会很感叹啊，就是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他里面不平安，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怎么样，里面的人有重生的生命在里面，觉得不安，有神的律在他里面，觉得这是错的，所以他经常被掳去的时候呢，他里面就非常的难过。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这取死的身体呢，可以这样看啊，这就是这个肉体本来都会死的嘛。啊，那这我们之所以会刚刚我提到，我们之所以常常会被这些就有犯罪的倾向等等等等，都是因为有这个肉体存在嘛。啊，所以呢，谁能让我脱离这个捆绑啊，或者这个影响啊。另外有人说呢，哎，这个跟古时候有个地方的这种一个刑法很像啊。在古时候有个地方的刑法呢，就是把这个犯人抓来，就把一个corpse 啊，就一个尸体啊，绑在他的背后。所以这个人呢，整天走来走去，一个尸体就绑在他背后，一直等到他腐烂啊，是一个刑法。那有人说保罗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刑罚，就有点像我们真的好像背着一个整天要我们犯罪的这个尸体在我们后面啊，让我们不得自由啊。所以啊，这是保罗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痛苦呢？这样的生活啊。那这里你发现没有，所提的这个主词啊 subject 都是我，通通是讲我。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一直常常从我自己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的话，其实真的蛮悲观的啊，因为你靠自己真的是做不到，因为里面有这个犯罪的律在里面就在牵引你嘛，啊，真的是做不到嘛，对不对啊？所以非常的难受啊。那假如念到二十四节的话，这个前面也保罗也白讲了啊，因为我们得救的就等于好像没有什么盼望，而且也没什么果效。好，但是呢，到了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好，这个就能脱离了。你的圣经上下面有个很特别的事情，点点点表示怎么样？原来没有这个几个字的，是翻译人把它加上去的。让意思比较明白。换句话说呢，感谢神，你要靠神，靠耶稣基督。这也是我这堂课刚开始讲了啊，假如我们不靠主，后面第八章就开始就讲了靠圣灵，讲不靠主不靠圣灵的话呢，我们真的蛮可怜的啊，就跟旧约的信徒没什么两样啊，真的很可怜的啊。但是啊，我们的成圣不是靠自己，成圣是靠的圣灵的力量啊，所以感谢神，只要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可以脱离啊这样子的辖制啊。那说这样看来呢，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看见没有，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两派啊，我属肉体的老我呢，他站在哪一边？罪的律这边。我重生得救的里面的人站在哪边？站在神的律这边啊。所以在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挣扎在里面。那这样的挣扎是一个基督徒都会经过的。我深信这是保罗讲他自己，也讲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他虽然用我字啊，这个是一种写法啊，也可以说他啊。那基本上呢，他讲的更迫切一点，就是说真的是在保罗得救生命以后他会经历过的挣扎啊，会挣扎。那这个挣扎呢，从正的一面讲呢是好事，表示你怎么样，你重生了，好像你不大convince的样子。假如你没有挣扎的话，麻烦了，一者你已经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啊，不然呢是你这样的啊，是要担心一点的啊，是真的要担心一点的 啊，所以一则以洗，一则以洗，一则以油啊，所以挣扎是正常的啊。那我这里要稍微停一下，来强调了，就是说成圣是一个过程啊，成圣是一个过程，我们得救是怎么样？一刹那，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你就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我们要成圣，就是说活出基督的生命来的话呢，是一个过程，是经过不断的这个挣扎顺服，挣扎顺服而来的啊。有一首诗我蛮喜欢的，现在很少人唱啊，成圣需要功夫啊，老一点的基督徒大概唱过这首诗，成圣需要功夫的啊。所以记得成圣是一个过程，是我们在得救之后要不断不断的挣扎顺服，挣扎顺服，以至于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啊，越来越像耶稣。好，那到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啊，有一条路了啊。感谢神呢，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可以胜过了啊。那这里我插进来的是保罗常提到的人，叫你再去看保罗的书信的话呢，你就会注意到啊，他讲了有一种叫属血气的。属血气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啊，或者称为自然人。所以你记得保罗他写信，他说呢，我信主以后呢，我除了某某某的见了以外，我没有跟任何属属血气的人谈论过啊。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过的意思啊。所以属血气的是指的一般的人。那他也常用属肉体的，这种呢是相信主的，但是呢他的生命是被肉体控制的。像哪里的人呢？哥林多的教会的人，他说我不觉得你们是属灵的，你们属肉体的。换句话说，你的心思意念行为都被你原来救我犯罪倾向的属肉体的控制。所以从外表来看，属血气人跟属肉体人有没有区别？没有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基督徒？千万自己不要像那样的基督徒啊，因为你的行事为人思想你跟不信的人一模一样。你紧张，人家紧张，你也紧张；人家贪心，你也贪心。人家到不该去的地方，你也去到不该去的地方。所以很融入哈，跟一般人很融入啊。但是你没有见证的，没有见证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他有一种属肉体的人。那当然，一个被圣灵所带领的人呢，这叫属灵的人。这个属灵的人。这属灵人并不说一个整天这个道貌岸然，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这个人他的心思意念行为举止你都看得出来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带领他的啊。我在这里我不得忍不住常常都会提起啊，我一辈子信主这么多年，我真的很钦佩这个内地会的这些宣教士。我见过很多宣教士，包括我自己也是宣教士啊。我见过很多宣教士，我看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最佩服内地会的宣教士。内地会的宣教士，他第一件事情注重的是人的生命，注重人的生命。我记得那时候还在南加州，还在工作，那时候从 Berkeley 请去这位宣教士已经被主接去了。艾米，我在这边的人大概都应该认得艾米，个子很高，对不对？啊，艾米个子好高啊！他到我们教会去讲道，那我正好去帮他翻译啊，所以就进去啊。我一进那个办公室，砰一下站起来，我刚刚特别强调他个子很高，他坐的时候已经跟我一样高了，站起来比我高一大把，好谦卑的请跟我坐下去。很小的一个动作，他根本不必啊，以他在组里面的这个 你从各个角度看好了 ，Who am I？ 他要站起来，请我先坐。那内地会，我他是其中之一。我后来碰过好几个，就是那个戴季松的爸爸，戴少珍。哎呀，这温柔，这谦虚啊，真的。因为我们那个机构跟他有一段时间，请他来做顾问，常常跟他去接触，非常的柔和。所以他不要讲，不必讲到啊，他就坐在你旁边，你就中国人有句话，我觉得很好，如沐春风，对不对？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在他旁边，这个基督的那个生命就好像这个 radiation 一样，这会发射出来的。属灵的人，属灵人不是板起个脸，整天教训人，道貌岸然，不是的，是一个看出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彰显出来是圣灵的不清楚圣灵会彰显什么呢？你回去看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圣灵的果子里面就会看见，他会彰显出那些温柔、谦卑。所以保罗他把人分成这三方面的，因为他常用，所以我先让你们知道一下。那这一段这一段话呢，这个我一开始已经讲了哈，很多人以为呢，我只要努力啊，第六章做完以后呢，我已经可以成圣了啊，实际上不然啊，实际上不然，因为怎么样，你信主再久也好，灵性这个知识有多好多也好，道理知道多深也好，都不能凭着我们自己，一定要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来啊。好，那既然如此呢啊，那我们要很快的念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那这里既然讲感谢主了，所以他下面要有 solution 给我们了，对不对？啊，那前面有一段呢，今天也许我会跳过去哈，主要讲到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啊，靠圣灵哈。他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呢，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那第七章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个罪的律啊，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抵挡的。啊，那照保罗的描写呢，我们吃败仗的这个次数蛮多的，啊，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抵挡不住啊。那有人就用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哈，其实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受罪的这个律的影响呢，跟不信主人一模一样。啊，世界的潮流用下面这个例子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哈，就好像你到昨天是谁啊？问了啊，卢鑫，我问他这个上海怎么样哈？说现在上海雾霾很厉害啊。那的确，这个雾霾现在已经不是北京的专利了哈，就好像你信主的也好，不信主也好，这个雾霾对你怎么样，一视同仁，都一样啊。那罪的律也是一样，你信主的人受到这个罪的律的影响，不信主的人怎么样，也受到这影响。但是信主的人有一个什么不同呢？就是这里讲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这好像什么呢？你信主的人从五层楼跳下来会摔死，不信主的人从五层楼跳下来怎么样，也会摔死啊。原因是都受了重心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好，那现在信主的人呢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在这个重心地心引力之外，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律，就是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就是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和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律，就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是一个圣灵的律。就好像飞机为什么可以飞在天上不会掉下来啊？我记得在贵州吧。这个山洼洼里面那个乡下，他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从厦门来。你怎么来的？我说坐飞机来的。他很困惑，那么个大家伙怎么不会摔下来的？ 对不对？因为从他的对于中地心引力的了解的话，是对啊。那么重那个家伙怎么可以飞起来？为什么可以飞？因为有另外一个律，就是空气动力的一个律，胜过了地心引力的律，所以呢，它可以飞。明白啊？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可以胜过罪，就是因为有神赐给我们生命和圣灵的力，可以胜过啊。所以问题就是说，从这个能力的角度已经怎么样，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有这个圣灵赐下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这个力，它可以胜过。好，这个能力这方面没有问题了。那我们怎么可以胜过？这问题在哪里呢？啊，就是他后面说，第五节啊，他说：“因为呢，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刚已经讲了这个，因为神赐下了一个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可以胜过罪的律，就好像空气动力学的给我们的这个上升的这个力量呢，可以胜过地心引力，把我们拉到地上的这个力量。那同样的啊，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可以让我们胜过犯罪的律。啊，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享受到这个生命圣灵律的果效呢？很简单，他就用一个字叫体贴，体贴，体贴。我想问问先生们，你来解释什么叫体贴？先生，什么叫做体贴？
体贴就是无微不至。
无微不至，很好。会怎么样？喜欢、关心啊！你还没想到，他先想到，对不对？啊，这都体贴嘛，哈。好了，你把这个先生体贴太太这个 transform 啊，到我们怎么叫做体贴圣灵？什么叫做体贴肉体？一样的啊，体，比如说什么叫体贴肉体？明明跟神讲了，我早上起来要灵修的。但是呢，闹钟已经响了三回了，还是按掉了，啊，再睡五分钟吧，啊，这就是，因为很关心我再睡五分钟的这个觉，对不对？啊，这就是体贴嘛，对不对？啊，那体贴圣灵呢？啊，圣灵我们都知道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啊，圣灵有很多功用，它可以提醒，可以为我们叹息啊，为我们担忧等等等等哈啊，但是圣灵会跟我们讲话的，你们知道吗？会让你们有微小的声音提醒你的啊。所以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呢，假如我们体贴圣灵，我们会怎么样？第一个听到了，第二个呢？啊，这才体贴啊。先生体贴呢，太太呢，有的是 lip service。讲了一大堆很肉麻的话，但是一个手指也不动的，那不是真体贴啊。那体贴圣灵也是一样，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听到圣灵的提醒，我们不单单听到，我们会 respond， 会顺服，会听。所以我们很简单，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是成圣的生活呢？啊，其实不要很紧张，我一定要把圣经背了几遍，然后这个每天灵修三个小时等等，那当然好哈，我不是说你不要啊，但是那不是 key 啊，那重心很简单，你凡是遇见事情的时候，里面不是刚刚前面第七章讲，你有两个在那争的嘛，对不对啊？那什么你遇见的事情的时候，你只要体贴圣灵给你的提醒的事，你照着去做。 你所做出的事情呢，就是圣灵要做的事啊。这里讲你体贴圣灵的怎么样，就是生命平安嘛，就是生命平安嘛啊。所以不要想得那么远，我这个明天要一天过的圣洁的生活，我其实只要下一步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或者面临事情的时候，我体贴生命，不体贴我的肉体，你在那个时候，在那一个节骨眼里面，你就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啊。明白吗啊？不要把它看得很玄。我是一个很 simple minded person 啊，我觉得想得太复杂，这个想都想不清楚啊，其实蛮简单的啊。神教我们真的很简单，你什么时候遇见选择了，你什么时候遇见那个情况了啊，我听神的话，听圣灵的话，不听我里面体贴我自己的话，你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圣洁的人。明白吗？难不难？难不难？好像不大秀一样啊。
不难。
应该不难，对不对啊？所以成圣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过程的啊。所以你也不要想得很远很远啊。你觉得我现在面临事情要做选择，我现在遇的情况，我听圣灵的话，不听我自己的话，就完了。你每一步这样做的话，你累积下来的话，你慢慢慢慢你的性格就会改变的，慢慢慢性格就会改变。所以成圣就是如此，就是体贴圣灵，做圣灵喜悦的事情。当然，这就是说，你能够听得清楚是圣灵的声音的话呢，你当然你要跟圣灵，要明白神的话等等啊，这些不在话下啊。但是你真正在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的话，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第七章跟八章呢，让我们看见我们成圣是一个在挣扎和顺服中间不断的进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体贴和顺服圣灵的话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一个成圣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好，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讲这个得儿子名分有多么的宝贵。最后一堂课，好，有没有问题？这个也不诧异哈。那问题就是说，重要的事就是说我们要去行，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要去做，就是常常听体贴圣灵的话。OK。没有借口了哈。好，我们接受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真正能够了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有何等的福分啊。只要我们真是愿意在你面前顺服和听圣灵的声音啊，愿意遵着神的话来做啊，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能够活出你自己所赐下的生命和平安。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气，也求助你加添我们力量，只能够常常支取圣灵，能够供应我们的启示，供应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和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那下一次呢，要念哪一章啊？第八章。